上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透过你的话语，主，你帮助我们里面属灵的人可以刚强起来。耶稣，求你开启我们，圣灵，求你开启我们对你话语的一个胃口，也开启我们的眼光，让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就是与耶稣你同在，让我们记起想起所有一切你要提醒我们的事情。也求主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孩子，我们因为在你的灵运行，在你的话语充满，帮助我们能得着真正属天的自由，我们不再被世界奴役，我们不再被一切的习惯，我们一切的文化所影响，而是单单的在神你的话语里面找到那生命的活泉，找到那生命的出路，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兴起发光，为主来发光。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进到但以理书第六章。好，那其实第六章其实对我们大家应该很不陌生哈，因为我们包含我们的儿主也常常在讲这个故事，那以及我自己晚上的时候我常常要讲圣经的故事给我儿子女儿听，我也很喜欢讲这一章的故事，因为这一章故事非常有戏剧性。好，是既然是一章很熟悉的经文，那我们就要来看那神要透过今天的经文来提醒我们些什么事情，来帮助我们些什么事情。好，我今天在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大利乌王跟那个但以理他们的互动，君臣之间的互动的关系其实是很特别的。好，那大利乌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的神能够救你脱离狮子吗？好，在二十节的地方，好，他对但以理说，你所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好，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互动。好，这也提醒我们信仰到底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多重要呢？在你生命里面信仰是有多大的威力呢？好，不单是这个外邦人的王会这样子问，那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的神可以救我脱离困境吗？也许我们现在正在面临到一些我们觉得很艰难的挑战，那我们也要来问我们自己，我的神可以脱离吗？可以救我脱离现在的光景吗？好，因为其实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一个见证，而且就是一个对外邦人的见证。你相信神能够拯救你，你相信吗？我们在但以理的身上，我们当然看见了但以理身上有一个美好的灵性，我们看见了但以理与神的关系是美好的，所以他相信。那同样的也提醒我们，我的信仰有没有活到这样子呢？我真的相信我的神可以改变吗？可以改变我夫妻的关系吗？可以改变我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吗？我的孩子好像永远跟我都有什么代沟，这个代沟好像永远都跨不过，但是我相信我的神可以拯救我们吗？真的可以让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吗？那我相信我的神可以让我在职场得胜吗？好，过去我常常在职场上，感觉好像都没有蒙恩宠。但是今天我们透过但以理书，我们要学习什么？我们透过第六章要学习什么？君臣之间的互动，在职场上如何可以蒙福？好，我们常常很渴望，我可以像但以理一样，可以怎样解梦，可以怎样看异象。可是你知道吗？更吸引我们的是什么？神要我们学习的是什么？是但以理的生命。但以理的生命，他如何在外邦人，他不单只待过一个外邦人的王，好，他待过四任，他在每一个王面前他都可以蒙恩宠。好，所以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从第一章读到第六章，有很多的点点滴滴都值得我们来学习。我如何在职场上荣耀神？我如何在我的家庭来荣耀神？我如何在外邦人的面前荣耀神，让他们看见我们就像看见什么？你真是神的儿女，你身上真的带着神的荣耀。好，我们今天的这一章经文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是1到10节，我们可以看到是什么？仇敌他设下了一个圈套，好，这些外邦人设下了一个圈套。好，1到3节我们看见，好，大利乌王随心所愿立了120个总督治理通国，那其中他又立了3个总长，好，使总督在他们3个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好，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利乌王他这整个 波斯，这大力乌王他设立了120个总督治理全国，在120个总督上面，他又治理设立三个总长。可是在这三个总长里面，他又设立了什么？他希望让但以理成为这三个人的什么领袖，成为三个人的头。他觉得但以理可以超乎其余的总长，他觉得但以理里面有一个什么美好的灵性，但以理里面有一个美好的灵性。好，那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但以理身上有什么样的特性值得我们去学习。你渴望在职场蒙福吗？弟兄姐妹，你渴望吗？你渴望在你的家庭里面蒙福吗？你渴望像但以理这样子被丢到狮子坑，狮子变成小猫吗？虽然你不想要被丢到狮子坑，但是我告诉你，你一定会被丢到狮子坑，你一定会遇到逼迫的嘛，只是不一样的逼迫啊。好，就好像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跟同运这样子的，有很多的人，你在你的职场上面，你因为你是基督徒，你不敢发声，其实你就是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啊，只是不是真的一个狮子而已啊，对不对？好，所以基督徒你一定会面临到逼迫，但是你怎么样胜过？你怎么样可以荣耀神？好，不是只是没有被狮子吞掉而已，而是你不单没有被吞掉，而且你还赢，还胜过，而且还让这些外邦人，包含外邦人的王看见你，就想要认识这位神啊！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的威力啊！好，不单只是你的性命蒙拯救，而是真的可以荣耀神。我们第一点来看，但以理有一个是什么？很重要的是美好的灵性，在第三节的地方你可以看见。我们知道这个大力乌王，我觉得大力乌王基本上应该是 有在读书的啦，也或者是说他就像我们前面读过的尼布甲尼撒王，或者再往前在以斯帖记读到的 这些王，我相信他们都是要么就他自己会念书，要么就是他会找人来念历史给他听。好，为什么他知道但以理是有一个美好的灵性？我们之前在前面看到尼布甲尼撒王在形容但以理的时候，他说什么？这个人身上有圣神的灵。好，再来，你到前面应该是第四章还是第五章的时候，伯沙沙王那个时候太后说但以理身上有美好的灵性。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一件事，但以理身上有一个美好的灵性，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身上有吗？我们身上有没有这样一个美好的灵性？这里美好的灵性绝对不是指什么哦，我能够先知预言，我能够见异象，我能够解异梦，不是只是恩赐的东西，而是他的生命里面真的让人家看见什么神的美好，看到神的良善。好，第二个我们来看但以理还有什么样一个特性，他说显然他是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也就是说他在他生命当中有一个超乎众人的智慧，超乎众人的智慧，他处理事情的能力是超乎众人的。我们都知道智慧是从神来，从谁来？从神来。地上的人有的是地上的智慧，你可以读很多的书，你可以成为专家，可是这些都是属地的。可是你看见一个人，如果你有一个属天的智慧的时候，你可以做事情都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而且都做到位，而且是做到什么？你的权柄都喜欢。好，所以我相信这个时候的大力乌王，他不是只是想要立但以理为成为这三个人的头，而是他其实心里已经决定，因为他看见但以理身上有这么多美好的特性，又能办事，又能把事情做好，而且又有美好的灵性，又能解异梦，在但以理身上他就看见了，哇，这真的是有神同在的一个人。第三个点我们来看在第四节的地方，但以理身上有什么特性呢？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呢？第四节他说，那时总长和总督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到他错误和过失，因为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弟兄姐妹，你认为但以理做事情真的不会做错吗？ 你认为但以理做事情真的从来没有做错过吗？好，我自己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但以理应该还是可能会发生错误，但是就像我们的信仰上面我们说的，我们的神不会因为你的一个错误而没有办法在你身上彰显出他的荣耀出来。我认为在这里面他讲到但以理没有错误指的是什么？他生命品格上面，我相信在但以理身上绝对不会有什么贪污的事情，我相信在但以理身上绝对不是有什么政商勾结的事情，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算是高位，他是120个省长这些总督上面的在上面的这三位，其实他已经很靠近权力的中央，我相信在他的生命当中是没有这些问题的，而不是只是说他不会做错事，因为我们的神其实他从来没有要求我们什么不会犯错，他没有要我们这些我们属神的孩子是你永远不会做错，但是神更看重的是什么？我们的生命跟品格。所以我相信在这里他们找到的，他们找不到但以理做错，第一个是生命品格上找不到，第二个是什么？这个我觉得也是今天很提醒我的地方，你有没有都做权柄 要你做的事情？我认为但以理至少从前面看过来，他都是做权柄要他做的事情，他因为彻底的去做权柄要他做的事情，所以纵然做错权柄会不会挺你？会啊，因为是他叫你做的啊。可是如果你今天权柄叫你做这件事情啊，你就在那边想东想西，然后跟他顶一下，这里顶一下，那里顶一下，你认为这些坏家伙会找不到他的把柄吗？好，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很提醒我的地方是，我觉得他所谓的找不到错误，第一个我认为是他生命上品格上应该是没有这些我们看见外邦人身上有的一些问题，第二个是他非常的顺服权柄，非常的贴近权柄，他不会跟权柄站在对面，所以纵然有一些错误权柄依然会挺他。好，所以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第四个，我在但以理身上看到有一个特性是什么？忠心办事，忠心办事。好，因为他忠心办事，毫无过失。好，这里也回应我刚刚说的，我觉得他不是完全不会做错的人，但是因为他忠心办事，他忠心办什么事？第一个，神交托给他的事情，你在后面会看到他一天数常三次去为耶路撒冷，为他整个以色列的百姓祷告，他有没有忠心？有。第二个，我认为王所交代他的事情他都忠心办事，从第一章看到现在，不论是尼布贾尼撒王，不论是伯沙撒王，到现在的大利乌王，只要交代他，他就是忠心办事。我要特别提前面那一章，伯沙撒王的时候，其实但以理不是位居高位哦。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那个时候其实他是被兵封起来，只是刚好一个宴席出现了一只手，大家搞不清楚是什么事情，所以才叫他来。那我要问你，如果是你的话，你愿意去服侍伯沙撒王吗？你可能不会愿意哦。怎么说？如果今天牧师叫我说，哎，全心你不用带敬拜了啊，我就坐在下面，你觉得我心里会开始想什么？就有很多负面的东西就开始想了。那下一次牧师再叫我带的时候，你觉得我心里会有什么声音啊？你逼我都逼了这么久，现在又要来叫我上啊，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就是我们里面天然人会有的东西，这也是我们里面要去学习要去对付的东西是什么？我有没有忠心办事？我认为但以理的忠心办事 是到什么样的程度？权柄叫他做什么他就做啊，权柄不要做什么他也是很开心的，反正啊，你没有要我做，我就在下面凉凉的啊。好，我们的生命能不能有到这样子？我能够忠心办事，权柄叫我做我很乐意的做，权柄没有要我做我也能够很开心的去面对。好，像这样的一个人，我们要来去思考为什么他会被排挤，你觉得呢？这近乎是完美的人呢， 这近乎他生命没有品格，他又很听老板的话，各样事情他又很能够办事情，只要交代给他的事情他都能够做好。好，在我来看的时候，我认为有几个可能啦。第一个可能是什么？嫉妒嘛。好，这所谓的三个总督嘛，三个最上面的啊，他就看哦，通元什么事情都让你做好了，你敬拜也可以，讲道也可以，你可以一条龙通通给你做，那我们算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心里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时候？我告诉你会啦，不要骗人，我也常常会这样子啊，里面会有一个声音，哎啊啊，其实我也还不错啊，会不会？会啊。当但以理表现这么优秀，而且王就是要立他为头的时候，为领袖的时候，他里面会不会有那种不，其他两个人会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一定会有的。好，这个也是我们要去知道的。第二个还有可能是什么？啊，但以理站高位了嘛？我们不是说吗？我认为他生命应该是没有那些缺失的，会贪污啊，会搞东搞西啊。那我要问。啊，另外两个人呢？啊，另外两个人是外邦人，另外两个人可能就不会这样想啊，他会觉得什么？我今天选上了，不论是市长还是总统，我总要捞点吧，捞点油水吧，不是外邦人都这样吗？啊，如果你是一个不捞油水的人，那你又在我上面，那我怎么捞？对不对？这我们中国人叫什么？挡人财路嘛。所以他会不会被攻击？一定会嘛。那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也要鼓励大家，神也透过这一章在鼓励我们，当我们活出神的样式的时候，我会不会被旁边的人排挤？一定会嘛。我们是什么？世界的光，耶稣是世界的光啊，我是光，所以黑暗能够接受我吗？当然不接受啊，所以他当然会逼迫你啊。好，所以我认为这些都是可能的，一个是从人的嫉妒而来，一个是什么啊？他就生命太好了，美好，品格没有缺陷，好，挡人财路，其他人都想捞好处，可是但以理完全没有想过，他自己想要靠着这个权位权势来得到什么对他自己有利的事情。好，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这另外两个家伙或另外其他嫉妒但以理，或者是觉得但以理在挡人财路的人，他就要求什么？就跟大力乌王讲什么？因为大力乌王才刚刚登基嘛，所以他就跟大力乌王说：“不然我们来立个法，好吗？看看三十天只能拜你，不能拜别的神。我们来看这样子做好不好？”那大家要去思考，那为什么这些人讲这个事情，大力乌王会同意呢？好，因为大力乌王刚刚接位嘛，刚刚掌这个大权嘛，好，他把伯沙沙王这个世代也处理掉了。那他刚掌大权，120几个神，那他要树立什么威信嘛？所以当有人这样在讲的时候啊，他就说，嗯，那好啊，那反正我们就来做做看嘛。我认为他当时应该也没有想太多啦，好，所以就直接就立了一个这样子，30天不能够拜。好，看看大家是否忠心于我，忠心于大力乌王。好，所以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其实在这个故事的前半段，我觉得很提醒我们的是什么？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不是有认同？特别当我在面临到一些危机的时候，我能不能够继续坚定在我的信仰里面？我们看见但以理他有没有隐藏他的身份？没有哦，其实但以理在这一路上面，我们看见他没有隐藏自己的身份，而且他把这样子的一个美好带到职场之中。同样的，我也要问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呢？还是我们的信仰只是保留在礼拜六礼拜天呢？主日的时候你觉得对，来到这里敬拜很好， Holy Holy，可是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呢，我又回到世界去了，我就继续过我世界上的生活。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但以理的信仰生活是什么？他不单是信仰，他是带到他的职场之中，所以你看见是完全合在一起的。但以理之所以可以超凡卓越的原因是什么？他之所以可以有美好的灵性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坚持在他的信仰上面，信仰是他的根基。 我们的信仰是我们的根基，信仰是他做事情的法则。为什么他不会去贪污？为什么他不会去做那些世界人都会做的事情？因为有信仰。所以真正能够帮助但以理能够超凡卓越，能够有美好的灵性，是从信仰而来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很提醒我们的，我们的信仰是只留在教会里面，还是我可以带回到我的家庭里面，还是我可以带回到我的职场里面？耶稣说你要饶恕人70个7次，你在教会里面可能对你同一个小组的你说勉勉强强可以好，因为我们都是属神的儿女。可是你回到职场呢，你面对到那个天天到老板面前在背后捅你的这些小人，你可以饶恕他吗？你能够让你的信仰跟你的职场生活是能够结合的吗？还是你继续过自己的想法？不要，耶稣，我不要饶恕他，因为他还不属神。我要饶恕的是属神的孩子。神从来没有这样讲啊。好，神要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是合在一起的。所以但以理的生命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是他不隐藏，纵然面对到危险他也不隐藏。外邦人就会透过你看见什么？为什么通元你不断的进步，不断的你的办事的能力不断的被提升，你敬拜的恩高不断的被提升，外邦人看见你就像看见什么神一样，因为神在你生命上做出这些事情。为什么你面对到这么多金钱的诱惑你不会跌倒？为什么你不会去贪污？为什么当你干上总统的位置的时候你不会去做那些别人都会做的事情？当人家看见你生命的时候就看见基督，就看见你的信仰。所以但以理能够超凡卓越，能够有美好的灵性，是因为他的信仰跟生活是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要鼓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无论你在现场或在听直播或者是在听录音的，我能不能让我的信仰跟我的生活是合一的，不要分开，不要只有六日的时候我是属神的，一到五的时候我又回到了世界，我又继续用世界的人的方式来过生活，好吗？我们的信仰是帮助我们能够彰显出神儿女的一个样式。神要我们成为卓越，神要我们成为优秀，神要我们的品格超乎众人之上，神就让众人看见我们是属神的一个儿女。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的生活生命跟信仰是完全合一的，所以你在但以理的身上就看见神荣耀的一个彰显。卓越是信仰的彰显，品格是信仰的彰显，办事能力你很会解决问题是信仰的彰显，忠心也是我们信仰的彰显。以上全部你生活的全部都是神的荣耀的彰显。那你说外邦人会不会因为这样而渴望也认识这位神呢？当然会，因为在你身上就活出这样子一个样式出来。好，弟兄姐妹，如果你在职场上可以活出这样子的生命的时候，你觉得大家会拒绝你的信仰吗？不会哦。如果你在你的家里面，你可能现在正在面临两代之间的冲突，如果你能够活出这样的样式，你不用担心你的孩子会排斥你拒绝你。我们常常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彼此相爱的，这个是真的，可是我回到家庭里面我又恢复我本来的样子，我没有让我的信仰真的进到我的生活之中，好吧？所以这里也其实对我们有一个提醒是什么？我信仰必须是一个什么爱的一个彰显出来，是一个爱的外显出来，而且会带动一个什么？你会有一个能力的彰显。是什么能力的彰显？你本来不行的，但是因为你认识这位神，因为你跟随这位神，所以这位神的属性在你生命之中就彰显出来。你本来胜不过的，你现在可以胜得过；你本来没办法饶恕的人，你现在可以饶恕。原因是因为你有这个信仰，你有这位爱我们的神。好，第五个点，但以理身上你会看见第五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习的。第五个叫绝不妥协。他的生命里面，第五个绝不妥协。在第十节的地方你看见，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的家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有没有看见 但以理的信仰他不妥协，他不会因为政策如何他就改变他的信仰，他还是与素常一样，一天三次打开着窗户对耶路撒冷祷告。好，我要问大家，为什么他要打开窗户？为什么要对耶路撒冷祷告？其实这是源自于，就是在列王记上第八章，那个时候所罗门王献殿的时候，好，那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看所罗门王献殿时候的祷告。好，那列王记上八章，你仔细去读的时候，我念给大家听，所罗门王的祷告是说，他们若在鲁道之地尽心尽性服侍你，又像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的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而且赦免他们的过犯，而且领他们归回。好，所以其实你发现一件事情，但以理在支取什么应许？但以理他没有，但以理这个年代他是被掳的，他是以色列人，是被掳的，可是他支取什么？所罗门王的应许，神的应许，所罗门王与神的献殿时候与神的祷告，而神垂听，因为当时整个神的荣耀的同在充满在那个圣殿之中，所以但以理抓住这个应许是什么？我相信神一定会做，所以他一天三次素常对着耶路撒冷在祷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什么事情你失去盼望了？如果你失去盼望了，如果你失去盼望了，今天神要帮助我们，你要抓住神的应许，神说的事情必然会成就的。我相信很多人在为台湾祷告，希望台湾复兴，我相信很多人在等候台湾复兴，甚至我们上一辈的这些长者，他们祷告祷告，他们甚至很多已经被接回天家了，可是他们还是在等候台湾复兴。可是我们这一代，我们是要带着那一个什么盼望，我相信日子要成了。为什么这样说？但以理，假设我们在但以理第一章的时候，假设他是15岁，那到这个时候他是几岁了？可能是70几、80几。所以在圣经上应许说70年后日子满足了，神要带领他的百姓归回，所以他是相信的，他是带着一个盼望的，所以当他面临到逼迫的时候，他依然相信神，他带着这个盼望，他相信神啊，你必然会拯救我们，而且不单是拯救我，是拯救我们整个以色列人。好，所以你会看见，因为他这样子持续不断紧紧的抓住应许，在这一章最后那一节，你有没有看到？他说：“如此，28节，如此，但以理，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王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因为他不只是为自己想要的东西求，而是抓住整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我不会因为我个人面对到什么样的逼迫压力，我就选择放弃我的信仰，我就选择对神失望，我就忽略了原来我们是与神有约了，原来神是有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台湾会复兴的，我相信台湾会复兴的。好，过了去这3-4天，我带领年轻人去参加这个 Revival Camp 复兴的营会，啊，寇少恩牧师有到我们来分享，其实他就鼓励我们这个世代，特别是年轻的世代，特别你认为你是年轻人的世代，好吗？他说我们一定会看见台湾，神要在台湾上面做奇妙的事情，特别在过去这几年，他有分享过，在过去他年轻的那个年代，寇牧师现在是60几岁，他年轻的时候可能就像我们一样，可能20岁、30岁的时候，他说那时候台湾的基督徒比例就是 2%、2.5%， 就是这样。他们等了多久？30年过去了，可是他在最近几年，他看见的是什么？台湾整个基督徒的比例是6嘛，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台北已经差不多 15%。花东的部分超过 20%， 你有没有看见神其实在台湾做什么复兴的事情，好吗？所以不要被你现在所遇到的光景，不要被我们现在 外面的环境，我们看见哇，同运怎么样在搞东搞西啊？我们觉得国家经济状况越来越差，我觉得我的周遭的环境好像越来越不如意，你就觉得你失望了，你灰心了。孩子们，我们要看见神，特别在过去这两三年，在带领台湾一直在往前，在预备我们。台湾即将要进入到复兴的，台湾会归回的。这归回不单只是讲什么以色列人回到以色列当地，也讲什么外邦人。我们现在这些外邦人要来认识这位神，要来认识这位创造我们、爱我们的神。好，所以我们要迫切的来祷告。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了我们也看见但以理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每天三次来祷告，而且是为着整个民族来祷告。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呢？我们有没有带着这样子的盼望在祷告呢？我们刚刚讲的是比较大的，是台湾的范围。那如果回到你的家庭呢？回到你的婚姻呢？回到你的孩子呢？你有没有每天三次素常的来祷告？你有没有带着那个盼望来祷告？你觉得不可能的事情，神可以做的。你只要抓住他的应许。好，例如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一人得救，全家就要得救嘛。我们在座，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的父母亲还没信主。我觉得我今天在读这一章经文的时候也很鼓励我，我要迫切的，我要不放弃，我要充满盼望的抓住神的什么应许。因为是神说一人得救全家就要得救啊，是神的应许啊。虽然成就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我就是带着盼望，我就是相信，像但以理一样，一日三次素常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把你的担忧，把你的问题交给神，你会看见神来为你做这奇妙的事情。好，我们再往下来看十一到二十八节，其实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其实是仇敌他们其实挖了一个坑，挖了一个洞，要让但以理跳。结果你发现最后跳下去的，结果最后受害的是谁？其实是仇敌他自己。好，十四节我们看见，好，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好，在这里我要问哦，你觉得为什么王要愁烦啊？为什么王一心要救但以理啊？但以理只是一个人啊，死了就死了啊，那王为什么要为他愁烦呢？好，所以在这里我觉得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跟我们权柄的互动能不能像但以理跟王这样子的一个互动呢？而且这个互动是互动到今天但以理面临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时候，王会为他去担忧呢？会为他去想呢？好，有一幕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去想想看，当但以理要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觉得大力乌王会不会去问他？假设但以理是那个时候全国最有智慧、最聪明，而且神都一直跟他同在的，如果你现在知道有这样的一位人，你会不会去找他？你遇到问题，你会不会去找他？一定会吗？那所以你想想看，如果大力乌王真的想救他，会不会有一幕是这样，他就跑去问但以理说：“但以理，还有没有救啊？告诉我，有没有救啊？我不知道怎么救你啊！”如果真的但以理是这样子的，充满神的灵性，我认为是有可能的哦，有可能大力乌王是可能会去问他的哦。可能会去征询他的意见的时候，但是在这里我们也要去学习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但以理呢？如果真的有一幕呢？你会怎么回答呢？其实我在默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会想：啊，都嘛是你搞出来的，啊，别人弄那一招出来，啊你答应他就算了，你现在知道我要被关了。啊，你不会去处理一下，要么就把那些人处理掉嘛，要么就怎样，把狮子抓来，把牙齿都拔掉嘛。我们不是在夜市里都会看到吗？蛇抓过来先把牙拔掉，所以被咬到不会怎样嘛。如果我是但以理，我的天然人可能会这样想哦，都嘛是你搞出来的，你还好意思来问我说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对， 好，所以可是但以理的回应是什么呢？这个其实是我们要学习的。你看二十一节，二十一节，但以理说什么？愿王万岁！哎，我相信但以理不会是一个什么口是心非的人啊。我相信他不会想说愿王万岁，然后心里在想什么？你这死家伙！好，只有我们会去想什么？我对你那么忠心，我帮你解决那么多事情。我小事大事都帮你想，结果你还让我被丢到狮子坑里，你还好意思来问我？我们天然人 会这样子去想的。但是你发现但以理是怎么样？但以理是完全的相信他的王，相信大力乌王。而且我相信但以理他选择的是什么？王啊，已经没有救了，你就只能把我摆下去。你有没有看见在圣经里有记载但以理跟王去埋怨抱怨这些事情？完全没有。我认为如果有这一幕的话，但以理应该就是就像耶稣基督一样，其实是因为如果王用其他人的方式去拯救但以理，你觉得他的威信树立得起来吗？因为他已经立了一个盖了王的印，三十天你不能去拜别的神，你只能拜这位王。结果他用他自己的力量去把但以理拯救出来，你觉得大力乌王以后怎么管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权地？好，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其实但以理里面有一个生命是很值得我学习，也很值得我们每一个孩子学习的。有的时候权柄跟我们讲的事情也许我们不明白，但是我能不能完全的相信他？我觉得在但以理跟大力乌王的互动里面看见他是贴权柄的，他在为权柄着想的。我相信他一定是这样子回答，他会说你只能把我放到坑里去，你现在也没有别招可以用，因为怎么用你的威信都是没有办法树立，没有办法建立的。好，所以他与王之间的互动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互相信任的，互相能够体谅的。那当然我也相信但以理，因为什么？我们前面几章是不是有看到，不论是他的朋友被丢到火窑里面出来也没事。如果我有经历过这些事情，我应该也是想火都没事的，这个只是狮子而已，我相信我的神一定可以拯救我，急或不然，我依然只敬拜这位神。好，好，那另外也要跟大家分享，如果这三个总督里面啊，如果这三个总督里面，一个是办事能力很强，可是他非常的自我，常常自己想东想西，常常喜欢跟权柄顶这个顶那个，啊，另外一个办事能力很一般，可是他很贴权柄。他很贴权柄，他很信任权柄，他也完全的跟随。如果你是大力乌王，你会选哪一个？你要去思考。那更何况你的办事能力又不差，如果你又愿意贴近权柄，靠近权柄，处处为权柄去想的时候，你觉得王会提升谁？好，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小事上面，我们就可以来练习练习，能够这样子来靠近我们的权柄，而且处处来为他想。如果但以理这个时候他也可以跟王讲啊，其实你就把这些狮子啊，你就先喂先把他们喂饱嘛，或者是你喂一些毒药嘛，他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死掉了嘛。他能不能跟王这样要求？可以啊，可是他没有这样要求，因为他贴权柄，他知道这个王是要管理通国，他的威信必须要建立，所以他只选择什么？王啊，我信任你，王啊，我就是下去，我也信任我的神，王啊，我也不会去埋怨你说什么，都是因为你这家伙搞东搞西，也不想想看，哦，你的臣仆跟你讲什么你就听，你就立这样子的一个规定，一个法条，以至于我今天会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好，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学习但以理的生命，你在职场会被提升的很快的。 如果你愿意学习有这美好的灵性，与你的权柄有一个美好的互动，你的生命会被提升的很快，你在职场上也很快的会被提升，不论是你的职位、你的能力各样的方面，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学习的。我不要跟外邦人一样，是什么？我因为被掳，我因为在外面，我就充满了负面，我不要充满了埋怨，我不要每一次来上班，我就是想着啊，主管你又要叫我做这个做那个啊，这个又是我不会的。你不要心里面都充满了这些负面的东西。我们看见但以理他身上有一个美好的灵性，他不是只有贴大力乌王。我们从前面尼布甲尼撒王一路看过来，每一个王他都贴，不论权柄用我不用我，我都贴他，我都相信他，我都信任他，我都为他服侍，因为我相信，因为神说地上没有一个权柄不是神所设立的，所以我愿意贴。如果你愿意学习但以理这样的生命，你在职场上会很快的被提升的，而且神会保护你，神会造你。好，我们再往下来看，你会发现他跟王的关系好到什么样的地步，这个是我看的我都很流口水的。如果权柄都会为你这样做，来，我们一起来看第四节，第十四节你会看见什么？王为他愁烦。十四节你要把这个圈起来，王为他愁烦。十八节王为他进食，不得了，是王为他进食，前面以斯帖是以斯帖自己进食，可是这一次是王为他进食，再来二十三节他说什么？王为他喜乐，好，二十四节更扯是什么？王为他审判。二十五节王为他怎样？传旨晓谕。有没有看见他跟权柄之间的互动亲近到这样子，权柄会愿意。如果你底下有一个像但以理这样的人，我相信你也会愿意为他做这些事情。特别我们当中，我们是小组长，我们是区长，我们也愿意，我们也愿意。我要贴近权柄，从我开始，从我们自己开始，我要与权柄建立美好的互动的关系，我要有信任，我不要每一次都是想，他又要干嘛了，他又想要干嘛了，而是我真的完全相信神所设立的权柄就是要保护我，就是要帮助我，就是要提升我的。好，我们就会看见连王为他烦愁，为他进食，到他得救的时候为他喜乐，最后为他审判，直到王传旨晓谕。好，我要问大家，耶稣是不是也这样对我们？耶稣有没有为我们进食祷告？怎么都没有反应？有吧？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有为我们进食祷告啊，对不对？他现在在天上，当然他在天上应该不用吃了啊，好，所以他当然也是在进食祷告中啊。王爷有没有为我们愁烦？有啊，他看我们生命一直顽梗悖逆，一直在旷野里面绕，耶稣是不是很想我们回来？耶稣想啊。当我们真的有，我们愿意回转向他，跟随他的时候，耶稣会不会为你喜乐？一定为你喜乐的，耶稣一定会为你喜乐的。再来，有谁迫害你的？耶稣要为你什么？审判啊！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一定会为你审判，而且会晓谕啊！晓谕什么？跟全宇宙讲啊！郭通元，你就是我的儿子啊！那敢欺负你的，我已经把他踩到脚下。好，神一定会为我们审判的。我们能不能这样子贴神的心？我们能不能贴权柄的心？我们能不能摸到神的心？好吗？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好，当然在这里我们就会想说，其实王审判这些人，王为什么要审判？其实王行审判其实是要让大家看见一件事情，但以理他在狮子坑没有发生任何的问题，是因为有神与他同在。可是这一群家伙搞东搞西的，这一群家伙还没进到狮子坑，你就看见怎样完全被撕裂， 这些坏人的 家人包含他的家人都被撕裂，所以你知道一件事情，从头到尾王没有做任何的事情，除了进食祷告忧烦这些事外，他没有靠人的手去做任何额外的事情，而这一切都是神的手。所以我们看见最后他是不是小玉，他是不是从25到27节，那时大利乌王传旨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族的人说，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我所统辖的全国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要在但以理神的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因为他的国永远不败坏，因为他的权柄永存无极啊。他庇护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我问大家，如果王是靠自己的方式去救但以理，他后面这个东西他写得出来吗？他写不出来啊。好，所以要敬畏但以理的神，因为但以理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好，我帮大家来归纳一下，我们前面有五个但以理的特性嘛，你们有抄下来吗？第一个，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第二个，超乎众人；第三个，没有过失；第四个，忠心办事；第五个，绝不妥协。好，在这里我们在最后这三节经文，我们也看见神的属性。第一个，他是永活的神。第一个，我们的神，但以理的神就是我们的神，他是永活的神。第二个，他是永远的国，他的国度是存到永远的，他不像地上的国度，这一次是蓝，下一次绿，再下一次不知道换什么白还是什么颜色，不知道，好吗？地上的国会过去，可是神的国是永存的。第三个，他的权柄永存，他的权柄永存无极。第四个，他施行拯救，他庇护人搭救人。第五个，他施行神迹，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我们的神不单救但以理脱离狮子口啊，我们的神到今天依然拯救我们，拯救属他的百姓。第六个，封住狮子的口。我们都知道这个狮子指的是什么狮子？魔鬼撒旦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神会封住这个狮子的口。但是我们是什么的狮子？犹大的狮子。所以犹大的狮子要发声啊！我们要支取这个应许是什么？神会为我们台湾，会为你，为你的家庭，为你的家族封住仇敌的口。但是我们是犹大的狮子，我们要代表神，我们要发声，我们不要因为环境不如意，我们不要因为遇到逼迫我们就选择静默，我们要宣告什么？犹大的狮子必然要得胜的，犹大的狮子必然要得胜。魔鬼仇敌虽然他在遍地游行，但是他是不能吞吃神的百姓，因为神要封住这个狮子的口。我们要来宣告，我们要来宣告，我们的神是永存的神，我们的神他的国度是直到永远的。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要来敬畏他。我们要学习但以理的生命，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敬畏神的生命，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顺服权柄、贴权柄的一个生命。在他的生命里面，我们看见他办事忠心，他大事忠心，小事他忠心。我们看见他遇见的逼迫困难他绝不妥协，因为他相信他的神是掌权到永远的神，因为他相信神与他同在。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要相信你今天要在台湾做这样的事情。主，我们也要相信你要为台湾来封住仇敌的口。我们要一起站立起来，我们要大声的来赞美他，我们要来宣告犹大的狮子要来发声，要赞美他。我们要来宣告神的国度要带领台湾进在2019年进入到复兴当中。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赞美他。
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赞美。